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印度总理莫迪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印在国防层面的合作备受各界关注。五个大楼高级官员形容，现在是美印防务伙伴关系的转型时刻。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是俄罗斯军火的大客户。国防部官员在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和印度的防务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个是20年前无法想象的。五个大楼发言人辛格说，美国始终会继续敦促世界各地的盟友避免与俄罗斯进行交易。美国还建议进一步整合美国和印度的国防工业。莫迪访美有望促成两国达成多项协议，美国有可能向印度分享敏锐的尖端军事技术。一位印度高级官员表示，双方还将讨论半导体、网络空间、航空航天、战略基础设施以及通讯、商业太空项目、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在工业和国防领域的应用等方面的合作。禮拜二，美國最大的報紙出版商金尼特向紐約一家聯邦法院提出訴訟，指控谷歌公司違反法律，壟斷了數字廣告市場，並要求谷歌提供損害賠償。金尼特是今日美國報堂200多份地方出版物的出版商，該公司在訴訟中說，谷歌及其母公司 Alphabet 控制了出版商在網上購買和銷售廣告的方式，並迫使他們以更低的價格向谷歌出售越來越多的廣告空間，導致出版商收入減少。與此同時，谷歌卻享受著過高的壟斷利潤。金尼特董事长李德在今日美国发表文章解释说，出版商的广告收入之所以大幅下降，是由于谷歌拥有90%的出版商广告服务器市场，而出版商需要通过这些服务器在网上出售广告空间。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eMarket 的数据，谷歌控制了美国数字广告市场大约1/4的份额。禮拜二，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會見習近平的一日後，美國總統拜登稱習近平為獨裁者，並嘲諷最近中共間諜氣球在美國上空被吹離航線，習近平對此感到非常尷尬。拜登在加州一场竞选筹款活动上发表了上述言论，他说，当我击落那个装有两架装满间谍设备车厢的气球时，习近平非常不高兴，因为他不知道他在那里，这个对独裁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尴尬，特别是当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拜登还告诉与会者知，中共面临真正的经济困难，所以不用担心。拜登亦提到布林肯访华之行，称布林肯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做得很好。拜登说，在布林肯访问北京后，他相信中方希望再次建立关系，但这种外交升温需要时间。《华尔街日报》礼拜二爆料，中共同古巴正在谈判，计划在古巴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军事训练设施，这个在美国官方引起警觉。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在伦敦对该消息作出了回应。美国情报报告显示，建立军事训练设施的讨论已经进入后期阶段，拜登政府已经与古巴官员联系，尝试阻止这项交易。古巴距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100英里，多位美国官员表示，新的军事设施可以为中共提供一个平台，令他有可能在古巴永久驻军，扩大针对美国的情报收集活动，包括电子窃听活动。当日布林肯在伦敦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他已经在访华期间向中方明确表示，美方会对中国在古巴的情报或军事活动深表关注。此前布林肯在北京接受 CBS 采访时中提到，美国近年来已经采取措施反击中共在拉丁美洲的间谍活动。美国一艘载人参观铁达尼号残骸的潜水艇上个礼拜日在大西洋失联，截至发稿时间，多国救援人员仍在对失踪人员进行搜救。美国海洋之门探险公司为游客提供潜艇旅行，前往大西洋深海探索铁达尼号残骸。 该公司的泰坦号潜艇在下潜一个钟头45分钟之后失去联系，潜艇上载有五人，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富豪达乌德和他的仔苏莱曼、英国亿万富豪哈丁、海洋之门探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拉什，以及法国著名探险家纳若莱。旅程原定为期八日，随着时间的流逝，潜艇上的氧气将越来越少。美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提到，礼拜二搜索潜艇的声纳设备发现，海中约每隔30分钟就会发出一声巨响，这个表明幸存者仍然有希望。美国政府亦加大了搜救的力度。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日确认，在降低通货膨胀、取得更多进展之前，美联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加息。在美联储上个礼拜决定暂停加息后，官员预计到今年年底仲需要加息 0.5 个百分点。鲍威尔今日在国会山发言表示，几乎所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参与者都预计到年底进一步加息是适当的。鲍威尔指出，目前通胀已经降温，但仍远高过美联储 2% 的目标。尽管有迹象表明情况正在缓和，例如25至54岁黄金年龄组劳动力参与率有所增加，而且工资增长更温和，但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空缺职位数量远远超过可用劳动力资源。鲍威尔说，我们已经看到政策收紧对利率最敏感的经济部门需求产生的影响，但是货币紧缩的全部影响需要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尤其是对通胀的影响。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宣布在国家安全司辖下设立一个网络安全部门，专注追查国家支持的黑客造成的网络威胁。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奥尔森发表声明说，敌对国家正是加速利用网络手段来实施一系列威胁活动，你不需要获取机密情报就能够了解我们面临着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的威胁。这些国家正摄取敏感技术、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和个人识别信息，施加恶意影响、输出镇压，并使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面临破坏性攻击的风险。奥尔森指出，北京支持的黑客已经破坏了电讯公司，发动针对记者和意见人士的网络入侵。新设立的国家安全网络部可提高国家安全司的执法速度和规模，更快起诉敌对国家支持的黑客、洗钱者以及其他网络安全威胁。今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了亚马逊，称该公司通过欺骗性的界面设计，诱导数百万消费者注册了亚马逊 Prime 会员计划，并让他们很难取消这项收费服务。该委员会称，亚马逊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恢复网上购物者信心法，使用操纵性、胁迫性或欺骗性的用户界面设计，诱骗消费者注册自动更新的 Prime 会员费。亚马逊还故意使取消 Prime 订阅比加入该计划更难，使用一个迷宫般的取消流程转移消费者的注意力，阻止他们取消订阅。在美国，亚马逊 Prime 的年费是139元。Prime 会员推动了亚马逊的大部分销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表示，亚马逊每年从 Prime 订购中获得250亿美元的收入。该公司的主要商业目标之一就是增加 Prime 订阅数量。去年九月，美国政府颁布禁令，停止对中国提供英伟达和 AMD 的顶级晶片，但近日这类晶片却出现在深圳的电子市场，被高价出售，买家包括中港企业和地方政府。路透社礼拜二披露，在中国科技重镇深圳华强北地区的蔡格广场大厦，两名匿名的供应商表示，可提供少量的美国制 A100 晶片，一粒售价达$20,000，是一般售价的两倍。这些晶片不会直接摆出来销售，需要小心探问。路透社采访了10家来自香港与内地的供应商，发现可以轻易买到少量的 A100 晶片。买方通常是应用程式的开发人员、新创企业、研究人员、 或者是游戏玩家，甚至还有中共地方政府官员，目前无法估计有多少 A100 与 H100 晶片流入中国，亦无法确定这些交易在多大程度上满足需求。近日，《洛杉矶时报》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拜登政府实行移民新规后，美国南部边境的难民庇护申请通过率大幅降低。根据新规，在前往美国途中经过第三国，但未能在当地寻求保护的人，将被认为无资格在美国寻求庇护。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如果不符合庇护资格，可能被驱逐出境，并在五年内禁止再次进入美国。但这些规定包括一些例外情况，而且不适用于独自旅行的儿童。拜登政府表示，在新政策下，能够通过边境初步筛查的单身成年人比率从 83% 下降到 46%， 但是这个数字不包括家庭或儿童。移民倡导者和法律团体抨击了拜登的新庇护政策。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其他团体准备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进行起诉。该法院的法官曾经是多年前阻止川普的一项类似移民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